中国古代说天干地支120年一什么一个甲子大轮回，那么天干地支有没有什么讲究啊？
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像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个天象一样啊，就是个天象，天象就是天干地支，比方说多少个啊支啊会啊会有多少个甲子年会分成怎么样，实际上它就算出来的，就像很多过去中国古代的那些天文学家啊，他们就是很有智慧，他们就能够研究出就像易经八卦一样的呀，嗯、啊，这种不稀奇的，这种就是说根据一个宇宙客观的规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，他能得出个某个结论，明白吗？啊，
中国人中国古代好像就这方面研究的特别多，一个天干地支，一个什么阴历历法，这套历法只有中国才有、
嗯、
还有什么二十四节气，那么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不是跟天上就特别有就气场接的更多，
说
的也更多、
嗯、那就是说天上的菩萨特别惠顾你，求的多你信的多他就惠顾的多呀，就是这样的、
哦、
啊，就是菩萨容易下来不停的在人身上讲话，所以就记录了很多当年显微人知的事情啊。
就是从我们民间来说，有就是不是四个节气吗？立冬夏，立冬夏至，冬至立秋立春，立夏冬至立冬立秋立春，你像这些节日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呢？这些
冬至嘛，大家都知道纪念亡人、
哎、
啊，
对对对，嗯，
对不对啊、嗯、冬天到了、
哎、对，
秋天嘛要注意秋收季节啊、
嗯嗯、
秋收季节是什么？就是因果成熟的阶段，所以到秋天的时候、
哦、
人就会受到很多的果报，所以为什么秋天人会犯病啊？所以一到秋天的时候，人腰痛啦、啊，腰酸背痛啦、啊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啊。
哦，
还有
那时候立春呢？
立春嘛，就是万事开心，就是刚刚新开年一样的，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在这个立春的时候是最好的播种期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善德善良的东西，在立春的时候可以做很多，这个播种期下去菩萨都会照应你照看你。如果你
明白了，
如果你只要不做坏事，你到了秋天你就会成功啊。啊，
哦，明白了。那是否立夏呢？立夏
夏天是这样的，夏天是锻炼自己心智的一个季节，如果你这个人在夏天、
哦、
你会碰到很多磨难，从身体上来讲、嗯、热是不是夏天，对不对？
是的是的。
然后呢加上人一热是不是烦躁，是不是烦恼，喜欢吵架，
对
啊，
对
啊，头脑发热是不是吵架、
嗯、
啊，
对
啊，是，所以这个夏天呢，实际上更应该懂得要修什么呢？要修静思、嗯、安静思、思维，然后越到夏天越要修静、定、慧。
哦，
啊、
哦，明白了。那师傅讲，
你要静、定、慧，实际上静就是戒，戒的人才安静、
哦。
你比方说到夏天，是不是发春的时候啊？所以你要更要克制自己啊，情欲啊，食欲啊。吃东西呀、啊
嗯、
全部要注意，如果你不戒的话，你这个春天、嗯、你这个会出现很多的麻烦的。
哦，明白了，记得、
嗯、
师傅，咱今天不是立春吗？从玄学角度怎么去看立春呢？师傅，你
这么的万物更新啊，好事情啊、
啊，
你看师傅今天精神好不啦，开心不啦？
啊，对，今天师傅法喜充满、
啊、
笑呵呵，
特别开心啊。嗯
啊，嗯，那师傅，师傅，第二个问题，你看有的师兄他这个
春夏秋冬吧，啊，春夏秋冬，啊，春天为上，听不懂啊？
嗯嗯。
所以立春的话，就是春天开始啦，阳光普照，
嗯嗯、
啊，美妙的天空啊，仿佛在燃烧着你一颗赤诚为众生的心啊！
我天哪，这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恩师卢军红台长。
对呀、
啊，
对呀、啊，开心啊！春天到了，
开心，
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春节都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学佛精进这是最重要的。
感恩师傅，那师傅利川的话，天上会下来很多的菩萨和护法神吗？从玄学角度来说，
看到现在我看到现在，你们是看不见，我看到现在，护法神、
哦、
护法神很开心，
了
走路啊都跳的护法神。
哎呀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你看他们脚上这么重的盔甲，他们都不重的。
谢谢师傅开示，我想问有哪些护法神呢？
你看，那个韦陀菩萨啊。
韦陀菩萨，哎呀，太好了，韦陀菩萨。
天罗神，
谢谢师傅。
地罗神。
哦，天罗神，地罗神啊！
不是，就是每年五月，俗称毒月，这个九毒日，听说有就是男女的禁忌，对吗？
是的。这个中月实际上也就是月中，你知道啊，人总归有一个调节自己身体的情一个恢复期一样，就像很多的妇女啊，她也是会有一个生理期的，对不对啊？男人他也会有一个调节期的。实际上男人最大的调节期是什么时候？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是星期五。
哦，
男人最幸福的一天就是星期五，因为接下来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放松的日子，哪怕上班的话他也会觉得星期六星期天非常放松，所以男人每一个星期五都是会很开心的。你去看签证官都是到星期五就开始帮人家签证发了很多，我就举个例子啊。所以你去看，你到有些政府部门工作，你星期五去找他，你就特别容易通过。他因为一想到明天放假，啊，实际上这也是个调节期。那个妇女呢，她到了生理上，她不能一直亢奋的。她到了她自己生理期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需要重新调整，明白吗？就像很多手表不准的话，你每个月你总得要调整一次。那天时也是这样，一年四季，对不对啊？春夏秋冬，它在两季的当中它会调整一次。那么按照两季的当中，五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，它就是调整季。所以在这个季节调整季会有很多菩萨下来帮忙人间调整很多的啊，我们说的天地啊、宇宙空间的东西会调整。这个时候呢，菩萨多，如果你乱做男女之事嘛，他就帮你顺便记账了，就等于你一个人家一个领导干部正好下来视察，你正好又做犯错误，那人家顺便就把你记账了。
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现在都快到农历五月了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这种农历五月从玄学方面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注意呢？师傅，农历五月。
上次好像就这个问题讲过了，五月份是比较纠结的一个月，五月份是一个啊，是一个比较研判的，就是说像审查一样的这个月份。你看在海外，我们六月份是一个叫那个叫年叫报那个年关什么东西的，就是比方说这个年度啊，一般的年度不是到年底的，是去年的六月到今年的六月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。
那
是
我
五月份不就
是
最后
一
个月？最后一个月，最后一个月嘛，他是管得严呀。
其实五月就是类似于期中考试，是这样吗？考试
对啊，期中啊，上半年度结束。啊，五月下半年度结束之前十一月，所以五月跟十一月其实都要当心的，这两个月犯错很容易马上立即受惩罚的。
哦，你说的那个十一月也是农历十一月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阳历。
阳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他明天说农历五月有很多都是不杀生的，对于学佛人是好事，因为学佛人吃素念经。还有农历五月逢霜更不好，要注意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农历五月逢霜不好，还有怎么去注意？
走偏了呀，就是农历五月有的是双闰月。
哎，
双闰月嘛，它就两个双的就变成一个单了呀。
哦哦，
所以他不要叫你找双的呀，所以都有道理的。他算出来，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，他算出来时间正好差几天，
嗯、
所以他就像这个圆周定圆周率一样的3.1416一级一级一级下面，他就是没有永远一个数字可以平衡他的，所以他时间也是在不停的调整当中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为什么说格林威治时间呢？他这个时钟是在地球这个方位是最准的呀。
哦，
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所以它里边都有讲究的，
谢谢，
很多人不懂。那五月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说啊，到六月就是到底了。十一月份的话，就是十二月份到底了。到底之前一个，大家都要盘货吧，清点吧。
是。
啊，那么好了，天上来这么多菩萨，你一杀生好，犯大业，收起，收出，把它收起，收掉。啊，收掉了，没了，死掉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，的慈悲开示。嗯，师傅，你看今天是立夏，天地始教，万物并秀，斗指东南，唯为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，故名为立夏，故名立夏也。今年的立夏时间是五月五日15:59，立夏也就即将告别春天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从玄学角度立夏我们学佛的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师傅
没什么特别当心的，立夏就是要注意情绪的管理了。一般人家说五月立夏之后要懂得情绪的管理，因为天一热人容易干燥，干燥的话火旺大，火气大，所以你去看一到夏天人容易吵架，到了冬天大家都归宿在房间里都不出来啊，也不会吵架，所以火气也小，火气一大就要吵架，所以立夏就是第一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，第二嘛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，因为欲望是随着火的，所以欲望这个欲字它本身就有火字在下面的，你看古时候那个字欲望的欲下面有个火字的，嗯，
对对对，
心啊，心在烧火呀，这个才形成的玉啊，明白吗？
不过立夏是不是一个冰激凌比较好啊？
多凉快一点比较好。
哦，
嗯、一个人少讲话，不会讲错话。夏天的时候人要少说话，笑嘻嘻的，人心静自然凉。啊，话越多，你看一边讲话一边擦汗，一边讲话一边擦汗。你说这种人，你说怎么会不讲错话呢？啊，你看过去，过去有一些地方，他要叫你乱讲话，他把你关在一间小房间里，不给你空调，你不能冷静的话，你汗不停的出，你这个人到最后就会讲错话。
哦，
啊，明白了，窍门的，
那是否立夏是不是要多念心经啊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调节呀、啊，调节阴阳五行啊，
调节
啊，其实心经就是调节你心中的阴阳五行呀、
啊，
嗯，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哦，心经就是调节阴阳五行，
对、啊、
那一般夏天的话，我们念多少遍心经为宜呢？师傅，
一直念，
一般来说，
一直念，有空就。
师傅，今天是2月2，龙抬头，从传统文化角度，您给讲讲2月2吧，这个龙抬头。
一般的讲嘛，都是新开始呀、啊，新的起点呢、啊。嗯，就像人家元旦一样的，他就是啊，开年的第一天就叫元旦嘛，就是原始啊，啊，就是说可以给你带来吉祥。龙抬头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做很多的事情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有很多的抱负啊、理想，其实用现在话讲就叫走上正规啊。嗯，
好， 哦，明白明白。
嗯、
那今天的放生啊、念经啊、许愿都非常非常好，是这样吗？是吧？
嗯、非常好，嗯。其实中国很多的节气、
哦、
有的呢没有太大的意义、嗯、因为是根据农村的那种播种啊耕耘啊这种季节而来、
嗯、
但是有的呢它的确对人是非常有作用的，就是讲到跟天和地啊人啊都三合一，都有一种就是一种附带的联系，所以像这种龙抬头的日子，就是我们人重新播种啊自己的善良啊，播种自己的纯洁啊，其实它也是个节气了，讲到底，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对对对，是惊蛰。
中国佛教节日节气在其他国家是否与在中国有同样的影响力呢？比如中国的鬼节和冬至、大年初一和佛菩萨节日，因为这些节日国外并没有中国那样的文化氛围啊。
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他们西方人的、西方人的万圣节就是清明节附近啊。你看万圣节他把脸全部涂得像鬼一样，他把所有下面来的鬼，因为鬼有五通嘛，他全部称为是圣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叫万圣节。
嗯，
实际上嘛就是鬼出来呀，听不懂啊？不一样。
国外的圣诞节、复活节就这样的，国外的这种节，就比如我们在就是国外的同修，对于这样的节日，我们的学佛人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节日呢？是随缘庆祝还是不要凑热闹啊？
很简单。圣诞节本身就是一个西方教一个节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信佛的呢，当然我们自己可以在佛陀的诞辰在佛陀的一些纪念日，观世音菩萨六月十九、二月十九这个九月十九我们庆祝。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就明白了。作为一个西方的人，对我们佛陀的节日，他们应该抱什么样的心态啊？尊敬就可以了吗？但你不一定参加的嘛，但是你觉得尊敬就好了吗？对不对呀？圣诞节我们尊敬他、我们就可以了吗？你参加不参加那随缘呢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西方教的教徒，那你当然可以参加了，可以庆祝了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如果一个，如果我们比方说一个佛教节日，有很多西方人信佛的，他就可以参加跟我们礼拜，跟我们一起纪念。但是他不相信的，他不会骂我们的，他应该很尊重我们中国人信仰这个佛教这个节。
民间传说，这个他信了菩萨，就是各类菩萨的那个大菩萨的身子啊，出家日啊，成道日啊，这个是不是如果生孩子的话，生男孩子比较好？就是女孩子好像说是比较难养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
实际上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生男生女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到人间来他会受报，对不对啊？女生报男生报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能说你说男的，那当然你生男的话，他的本身的业障可能比女的会少很多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女人吃苦比较多，男人吃苦比较就少一点啊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受报。
菩萨生日生的男孩子女孩子，
这个实际上根据他的缘分，这个不，因为菩萨的生日每年虽然讲起来节气是一样，但是实际上细小的时间还是有变化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并不是说你是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生的，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了，听得懂吗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跟观世音菩萨一定有缘分。
我知道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，就农历四月初四出生的那个孩子，就在玄学上面有什么说法吗？
你听到什么说法了？
我不知道，是这天是佛缘会比较深吗？
四月初四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文殊菩萨那天那个出生的那个孩子，这样子。
一般的来讲，跟菩萨生日同的，跟平时不同的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但是呢，只有区别是在于清明还有七月份，还有冬至这三个大节气的时候，是有些小鬼逃出来，是真的。 一般的，一般的现在的菩萨，就是如果能够下来的话，他是不分节气的，啊，当然他会避开，哪怕这三个节气他也会下来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三个节气当中呢，他会带了一些小的小灵性上来，也就是说小鬼投胎。
哦，这样。
啊，但是呢，并不是说、
嗯、
菩萨的生日你出生了就是菩萨，根本不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走偏呢？
嗯、
就说，哎呦，他是菩萨生日下来的。
嗯
啊，我跟菩萨一样，你去看看跟菩萨一样生日的人、
嗯、
那些人做得怎么样，你去看看好了、
嗯、
那个生活过得怎么样，我就跟你讲了，这些都是人家说啊、哦、什么，当然你说这个节气出来可以鼓励你好好学佛，有佛缘、
嗯、
那肯定是的、
嗯嗯、
但是并不是代表你是、嗯、很多人就是借这个机会，哎呀，我几月几号跟谁一样的啊？那我就是那个这个菩萨这里下边上下来的，这样的概念是不对的，不要这样给小孩子造成这样的意念，你听得懂吗？
好，好，明白。
你们听话了，你们要听话了。有些东西台长不能说的，有些东西，哎，这个有些真的是天机的。在其实在菩萨这个时间出生的有些事情真的我真的不能讲好了。嗯
嗯，好的。
那个师傅问一下，就是说十一月初一出生的男女有区别吗？他在初一出生的有代表着什么？
你专门问这些问题，十一月实际上已经靠近冬至了，应该明白吗？
嗯，
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一般的说，十一月这个月是比较硬的，叫硬月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命硬，为什么叫十一月十一号叫光棍节啊？命硬的人、
嗯，
那就是很硬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们说这个月份是叫硬月，硬月的话呢，那女的出来的呢，那就说明了她上辈子很多都是男人投胎。明白了吗？
嗯。
那么男人呢、
嗯、
上辈子出来的呢也是上辈子是男投胎，那么就更硬，明白了吗？
哦。
啊，所以十一月份来的人、
哦、
生出来很快就要多给他吃五谷杂粮，磨成这种像小麦、荞麦这种东西，让他不停的喝、
哦、
这孩子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壮，而且大起来会非常有前途。说他血是热的，说他流出来的血是热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
就是说是护法神之类的人物。好了，我不想再讲下去了。嗯，
嗯，好，
明白了吗？
开始
啊、
嗯、
是不是你孩子是十一月初一生的？
我自己。
你自己啊？那你不是护法吗？你还不够厉害啊？你看看你讲话温柔的，脾气倔得像男人一样的，呵呵呵呵呵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像你这种十一月一号出来的人，命硬的人，婚姻啊很难满足的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我是初一，不是十一月一号。
啊，初一对吧？初一很好的，初一十五的都很好。
嗯。是初一不是一号，师傅听错了。
啊啊，那台长也是初一啊。嗯，阴历啊。
嗯，
厉害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初一的人厉害啊，初十五的人也厉害啊。还有很多人说菩萨日子出来的话有没有关系啊？咋没关系啊？哎，我不想多讲了、
嗯、
明白了吗？没关系。
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，
要说那个一个人出生的话，初一十五或者是菩萨的大日子出生，这孩子出来比较幸运。那么一个人死的时候有没有讲究？假如他赶在一个菩萨的大日子正好去世。
啊，有啊，有感觉的，有这种。
他死的时候赶到一个大日子，他也有福分，对吧？
对，也有福分的。你比方说走的之前正好是菩萨的生日啊，这种就完全有可能，有很多护法菩萨下来慈悲加持，这是真的。就算你毛病很比较多，但是你正好，就比方说你考试是59分啊，对不对啊？59分、58分，说不定就带到60分就上去了。
哦。
啊，但是你不能说30分，你就算在死的时候在菩萨的大日子你也带不走的。
斋日出生咱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？
灾日出生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有贵气吧，嗯。
有贵。
贵气啊，就是贵人之气啊，嗯。
哦，贵人之气，他那个有佛缘吗？灾日出生的人。
应该有佛缘。你看他本身啊，他本身啊，就是啊，就是灾月或者灾日出生的，他本身就有，应该有这个对对这方面应该有那个佛缘的。因为不管怎么样讲啊，这个世界啊，你如果能够吃斋啊，行善呐、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代表着一种啊，一种人的一种过去的信仰啦、啊，或者你曾经有过的教育啦、啊，啊，上辈子的道德规范啦、啊，啊，都是这样的，嗯，
对，
嗯，
对对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师傅，如果说碰到像佛诞啊这种大日子，天气很不好，有时候下很大很大的雨。这种有没有什么说法啊？
很简单，啊，佛诞日、观世音菩萨啊、成道日、圣诞日，哎呀，怎么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也下雨啊？我问你呀、啊，就你那块地方下雨，全世界都下雨吗？
哦，
愚痴不愚痴啊你呀、啊？我们澳大利亚阳光普照呢，啊，还有很多地方阳光普照呢。我们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你的生日阳光普照，你能有以点盖全吗？你就是有就你这块地方下点雨，你就感觉到这全世界都在下雨啊。
嗯，那这个跟各个地方的共业或者什么有关系？
有关系的呀，菩萨的好的日子的地方，如果菩萨过大日子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下雨啊，天气不好啊，啊或者有灾有难呢、啊，很简单啦、啊，这个地方。一定业障重啊，菩萨不来啊，菩萨来的地方会不阳光普照啦。
修今年6月19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天在家里供了佛台，先生反对了，然后造了口业，晚上11点多睡着了，同修觉得是黑白无常，但是没看清楚啊、同修听见那两个人说你会成为寡妇，你好好修你就投个好人家，不好好修就戴锁链。后来那两个人就朝一个黑黑的道走了。之后同修许愿一年内给自己要经者送800张小房子，因为家里阻碍，同修没有吃全素，只是初一十五吃素，
完蛋了，
不吃活的，每月再吃10天素，每个月坚持去放生，每个月至少给自己放100-200条。后又两次梦到自己生了癌症，一号早上梦见自己生癌症，身体很虚，还在坚持给自己药精卷念小房子，请问师台长，这个同修应该怎么做？就是他修心灵法门2年多
了，这个男的，
先生一直很阻碍，但是现在
他的老公啊，
先生好转蛮多了，
好转蛮多了，要死了，他先生一定死了。
台长，有信号有点不好。
她老公一定会死掉的。
啊，那怎么办？
那两个人黑白无常，他谁叫他在6月19的时候这么造口业啊？
哦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
你有什么办法？看他自己忏悔了。一般的，已经下面的两个地府的神已经上来通知他了，你是成为寡妇了。这个还不知道啊，把他老公给拉下去了。
哦，那要让她老公自己诚心的忏悔，对吧？
她老公就等死吧，不忏悔就等死吧。
哦，好，
没办法的，我告诉你，而且很快
就
生癌症了，她老公很快就生癌症了。
哦，
开玩笑了，这种事情她敢做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砸佛像，还有骂菩萨，这些都是出菩萨身上的血。嗯，不要讲的，
好的，
你去骂好了。对不对啊？你就骂好了，不是很多人骂嘛，骂来骂去骂到后来自己命都没了吗？啊，
嗯，好的好的，
就叫他骂好了，骂台长不有一个也跑了吗？你叫他去骂好了，
哦、
我才不管呢，你骂好了。
好，
我可以告诉你，口业不能随便造，末法时期护法神不得了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法门如果很灵的话，他的护法神更灵，就这么简单。
哦，好的，
明白了吗？
知道了。
就是有个同修，有一个同修，他经常会在初一十五或者菩萨节日，比如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节日，他总会在这个 这个大节日里前一天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让他大爆发，要么就是工作上突然很不好，要么就是他跟家人冤结不好，但是总是在这个好日子菩萨的节日临近发生让他痛苦，这个从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？
当然有说法了，就是说他肯定有过去生中有绑佛的情况。
哦，
你说说看，现在很多人不是绑佛，你比方说现在一个自己的老婆在念经，他老公在骂，在边上骂，这种人们下辈子嘛就是这种报应啊！一到菩萨的节日的时候，护法神就惩罚他。你绑佛的话，每一次的一个好日子，连初一十五之前都要让他倒霉的。
哦，
所以人不绝对不能绑佛的，哎。你再说、
哦、
你再说这个人不好没关系，你说到佛法了，你这个人必定倒霉的。嗯，他护法神多厉害、
嗯、
不得了的。
嗯， 是的是的，他、嗯、哎呦，那他这样子就每天要还是要念礼佛忏悔了。哦，
那当然绝对的，百分之一百的。 嗯，
嗯，好的。师傅，还有同修的先生，他不信佛，同修观察他先生很久了，发现他先生每到初一十五或者佛诞日几乎就不回家，感觉像不敢回家一样。同修家里是设佛台的，是不是同修家每到这些日子家里有菩萨来，
对
你身上的先生身上灵性怕他，
对
他不敢回来？
讲的百分之一百的。
哦， 哦，这样子。嗯，那就是给他先生身上的药精者超度念小房子，对吧？
不停了。
好啊，你好你好台长，可以帮我看啊，一个同修63年的兔，看他的健康身体，为什么每逢新年农历新年还有农历三月七月他都会生病的？
要记住，经常在节气上生病，就是他的前世的业障激活，因为在节气上就是一般在前世做了一个业，它是归到一个劫上面，然后到了下辈子再来报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
啊，
就比方说你今天啊在初七做了坏事了，它就归依到初十五，就是你这个坏事的劫就到了初十五了。那么你下辈子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初十五，你这个时候就会生病。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。
因为他是归于节气，明白吗？
哦，但他身体怎么样？
几几年的？
63年的兔，女的。
身体不好啊。
哦。
叫他要注意啊，胖了，他太胖了。嗯。
胖了。
啊。
啊，
明白了吗？
啊，几张小房子啊？
小房子叫他不停的念，七张七张念，好吗？
哦。嗯。啊，还有他要问，他念的小房子，他念了烧了，然后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四张小房子里面两张变成大钞票，地府的大钞票飞走了，其他两张就变成啊，在一个玻璃瓶子里发出那个钻石的七彩光，很亮。
嗯，两张已经变成能量了，两张到地府作为大钞票用掉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还有这一个梦就是念好一张小房子，隔天要烧，不过隔天还没烧之前，他就梦到很多灵性来找他，催他起来烧小房子。
看见了吗？
然后他的那些灵性就跟他说，你快起来烧小房子，你的小房子质量很好，一为二，二为四。
看见了吗？
变
一张等于烧了两张的质量，这就是平时初一十五还有念经念得好的人，他质量就好。还有一个人问过台长，台长过去你怎么小房子叫大家念这么一点点，为什么现在念这么多啊？是不是地府通货膨胀啊？不是的，因为现在人贪求多，质量不好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同修一直叫他念经的，那个他同修拿了一张小房子，这张小房子也变成很多，
这就对了。变成很多说明他念的好，小房子念的一张能够变成很多，那么这个是他的能量体，这就是台长跟你们讲的真实不虚。在初一十五还有大的节气的时候，你念一张小房子可以化成两张到三张的能量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我想不是那个要那个搬那个房子嘛，
啊，
然后就是我想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
那个出嫁日可以吧？
听不懂，你办房子什么？
就是那个办房子，就是我办到那个房子啊，就是我想放在那个九月十九啊，九月十九那个、
啊、
那个观世菩萨的出嫁日可以吧？
你为什么啦？为什么要放？为什么要放啦？
啊，我觉得这个日子好吗？
不好的啊。
哦，不好的
啊。菩萨的生日你不要去动土啊。
哦，
嗯，什么都不懂啊你啊，
嗯，
啊，啊，菩萨的生日你不好好庆祝，不好好的念经，你去一动土，好了，聪明了，
哦、
你要你哪怕就是你哪怕像这种情况搬家嘛，只要找一个周末嘛就好了呀。
哦，好的，放在周末就好了是吧？
啊，
是在没有在学佛以前了。日子定的了，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佛祖诞辰的日子啦，在结婚啊、
嗯，
就是对以后的婚姻还有孩子有影响吗？
像这种情况呢，实际上呢，应该呢最好是避开的啊，
嗯
啊，因为佛祖的那个生日啊、
嗯、
是比较庄严的，嗯，
对，
而结婚呢是人间的喜庆事。明白吗？它是不同的概念的，
嗯，
是稍微有点不是太好，嗯。
哎，就是啊，
嗯、
这位同修就是结婚以后呢、
嗯、
没有孩子啊、
嗯，
就是跟这个肯定有关系的啊、哦。
当然有关系了，嗯。
哦，那应该怎么办？是多
你想想看，有些话我不讲你也明白。
嗯。
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初一十五我都叫你们禁止，要最好就是不要做这种行房之事。
嗯。
你想想看，你结婚当天晚上你要不要做这些坏事啊？
嗯，
而且不算坏事吧，就做这些事情，那、
嗯、
对菩萨是不尊敬的，嗯，
对，
啊，尤其是大的节气、大的节日，
嗯、
明白了吗？嗯，
哦，那师父有没有可以化解的？
只有念念礼佛大忏悔文了、
哦，
然后呢，自己呢要把这个事情慢慢忏悔掉，
哦，
跟菩萨要讲的，
哦，
然后呢，自己呢要求求观世音菩萨了，
嗯，
啊、去说说好话了，
哦，
然后呢，自己就要求观世音菩萨，送子观音呢。
嗯
啊、
嗯，
都要做的，这些都要做的啊、
哦嗯。哦，那一般是每天就是那念礼忏几遍？
一般的礼忏，比方说你针对这一件事情的话，
嗯
啊，你比方说念一个月，每天念五遍。
师傅看一个85年的牛。
85年的牛，男的女的？
看看他出生的，女的，看看他那个出生颜色，身上跟家里有没有灵性？
85年的牛，涂成颜色是偏淡的。
啊，
这个牛。
她现在怀孕了，可以请师傅帮她看看小孩吗？
啊，看到了。啊，在啊，小孩子蛮好。
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？
蛮好啊。
就是想问一下，他生的时候是自然生还是剖腹产比较好？
我看看啊。哦，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哟。这孩子还是地藏王菩萨给他送过来的喽。
对的，是菩萨送的，是观世音菩萨送过来的。师傅，他想跟师傅讲，他一直想跟师傅讲，就是新加坡灵山法会真的很灵。当时师傅说，回去会有好事情。他去做义工回来以后，他就有孩子了。然后他之前他很想求，但是又怕，他说怕求来。是那个，
我看到是地藏王菩萨送过来的。
对，我不是，当时我梦到是那个我们在弘法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给我讲，他说你们家会有一个女孩了。
嗯。
结果真的是女孩。
对呀、啊，这地藏王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告诉地请委托地藏王菩萨给他送的。嗯。
对，观世音菩萨就告诉我们有、嗯、会有一个女孩。所以这个孩子挺好的，哈。
挺好的，现在在肚子里是横过来的，没有头朝下，是横过来的，横过来。
还有一个多月。
嗯，横过来，他的这个羊水要当心，可能会早破。嗯。
哦。
叫他最好，最好能剖腹产嘛，最好了，嗯。
哦，最好能剖腹，他是11月9号的那个预产期。然后就是前面两，就是跟这个日子可以选吗，师傅？
可以啊，蛮好啊。
可以选一个什么日期呢？
11月9号也蛮好的，11月8号也可以。
11月7号好像是一个大日子。
不要选大。
不要啊、哦，不要大日子哈、哦，就是7号跟9号都可以，是不是，师傅？
8号和9号。
啊，8号跟9号。
7号是大日子，不要。
哦，大日子不要。啊，然后师傅就是说，像他这种孩子的话，起英文名字的话要注意，和中文名字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？他是属鸡，就今年生出来是属鸡。
嗯，注意嘛，就是注意吉祥啊，谁的名字都要吉祥啊，让人家叫了就喜欢叫，你就叫吉祥，明白了吗？
取个吉祥。
不是啊，就是要非常非常让人家喜欢叫这个名字。
嗯，到时候起来以后请师傅选哈。
帮你选一下吧，以后好吗？
有一个同修共修组，不是，有一个同修问，如果佛菩萨重大节日，像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以及除夕年初一等等，我们可以通宵念经，甚至晚上可以烧小房子，那是否可以，他们想问是否可以半夜放生呢？因为好日子于老板白天全部都定掉了，如果大量放生的话，就是基本上也排不过来，可以晚上凌晨上好香念会儿经去放是吗？
不可以。
哦，
初一十五和佛诞日等大日子不可以有夫妻之事，那么在这些大日子洗澡有什么说法？
没有，最好烧香的时候不要洗澡，那是决定的。
烧香之前
啊，香点的油灯点的，你在里面洗澡全看得见的。谢谢谢谢
师傅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您给大家开示几句吧，师傅。
母亲很伟大。
嗯，
母亲是吃苦耐劳型的。对不对啊？父亲是避风，
对对对，
帮家里避风挡灾的，母亲是任劳任怨的。母亲呢是比较细腻的，
对对对，
父亲呢比较粗犷。那么一个人生也是这样，有时候需要粗犷，有时候需要细腻，对不对啊？粗犷呢就相当于一个法门的一个宗旨，对不对啊？细腻呢，
对对对，
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。那么我们心灵法门的宗旨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然后呢，细腻呢，就是要学啊，我们佛陀的大悲咒心经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对对，
啊，就是这样，很好啊。母亲节让我们想起很多往事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
啊，因为
那师傅，我们有人间的母亲，也有天上的母亲，观世音菩萨。
对呀，啊，观世音菩萨这么关心我们，你们还不幸运啊？什么都不要怕的，
是，
因为有观世音菩萨在，什么都不要怕的。怎么记住了？我告诉你，就像太阳一样的，太阳照亮着你，你总是感觉温暖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，
好了。
对对，师傅，您开始过六斋日，分别是初一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这六天菩萨下来的特别多。请问师傅，有的月有三十一，那的前两天就是三十和二十九，和后一天就是初一，都是六斋日。那么这三十一这一天是不是也是比较重要的日子？会不会因为前后都是六斋日，菩萨下来就不走了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实际上要看的呀，我上次跟你们详细讲过，六斋日里边有的是菩萨下来，有的是护法神呀。对不对啊？有那个有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的孩子啦。或者有大护法的孩子都有的呀。
哎，对对对。
其实其他的不讲，他们下来，并不代表他们其他的大护法不下来呀，只是他们没有固定时间呀，明白吗？
是，那师傅，那六斋日里的初八、十四、二十九、三十可以上头香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你心中有佛，天天上头香。明白了吗？师父告诉你们，我天天只要我烧香，我就是上头香。
哦，
就这么简单。在你心中拥有佛是第一位，你就是头香
第一位
啊。你要把自己的自私心有我相放在第一位，那你就没有头香烧，你就算是头香你也不是头香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明白了明白了啊。师父你说的太对了。
就是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过年不一定吃饺子的，你要是现在经济好了，你每天可以吃饺子啊。
那师傅，您的法会都一般都是不是在星期六就是在星期天开，这要有讲究吗？有同学问。
星期天嘛最好了，所以星期天它是这个单双都适宜的一天。你比方说二四六， 246它是属于双数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。
135属于单数，对不对呀？那么天呢，这一天呢，它其实星期天不是属于单数的，星期天它是属于双数，也可以属于单数，所以星期天做事情最好。你看礼拜天人家开心吗？
嗯。
为什么礼拜天？为什么礼拜要在天上啊？为什么礼拜要选择这个天呢？这个礼拜是什么意思啊？礼拜就是过去到天主教堂啊去礼拜，做礼拜，所以叫礼拜天，明白了吗？礼拜天就是完全放松的这一天，心灵自由的这一天，没有阴阳的这一天，所以礼拜天是完全放松的，所以礼拜天是最开心的一天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。
很多人礼拜六还在干活，很多人礼拜六还要准备啊很多事情，所以真正开心的礼拜六都弄好了之后，礼拜天才放松。放松到了晚上早点睡觉，礼拜一又要去打工。
哦，那师傅，我接着问，那您看图腾是246，做问答是周五和周礼拜天，有什么样的讲究吗？师傅，您给大家说一说吧。
这个没什么讲究，这个就当时就这么定的。
这个脸，这个小胖子质量咋样？是？
你念这个小房子，这个质量呱呱叫。
妈，我的腿子，你来原先我大疼脚踝，你说我叫我那个腿子注意问题，我现在腿子出现问题了。
看见了。
你说腿子嘛有？
你现在知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提早告诉你们，身体要注意哪个部位，很快就出问题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上次打电话告诉你，到现在你的腿子出问题，啊，大概多少时间呢？
腿子正常了，大概说过说了，咱就2年多了吧。我13年打通电话，你就说叫注意腿子。
看见了吧？一打进电话是就叫你去
年打通电话，你又叫我注意腿子。
看见了吧？去年我跟你说了，我看到的东西讲给你们听，很多人还不相信，说没有。我上次跟那个人说，我说你要当心啊，你命要没了。他不相信，他死了，一个山东人啊。现在明白了。
你说这个腿子能治好吗？
你这个腿子，我告诉你，那个腿子是业障病，你就容易治好；不是业障病，你就好好看病，明白了吗？
哦。
你就腿嘛，就腿。为什么你们那里都叫子的，叫腿子的？
哦。
你们那里都叫腿子啊？手指
是我腿子是用那个静脉曲张，就是的做查了个 B 超，它有个血栓。
那你要是属狗就麻烦了，叫狗腿子了。
我是属兔的，不是属狗的。
啊，兔腿子。
我兔腿子。在那，你给我看看我的功课每天能做多少？
功课做得蛮好的。你这个人不坏，你这个人很老实的，就是过去年轻的时候嘴巴不好，整天骂人。哎，
整天骂人，我也不是骂人。
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这不叫骂人呢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哦，是啊，以前哥们在农村里，以前跟上那个田，肯定有点子骂人。
啊，
过来再骂骂观众，这个我可以去忏悔。
这个妈妈，那个妈妈，连天都敢骂，你好大的胆呢！啊，
天都敢骂、
很多人就是骂天呐。哎呀，这个天气，这个鬼天气，好了，骂天了。你开玩笑了？
哦、这就算骂天了。
哎，那当然了、哦，你这个不能骂的。天气不好，你说哎呀，天气今天不大好嘛，你就要当心了，因为属阴的天气。实际上就是地府很多都人都会上来的，阴天的话地府就很多人就会上来要债啦，所以很多人一到天气不好阴天的话他身体就会不舒服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